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要思考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一到八节。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我们可以翻开新约123页。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给你们讲的道，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读经到此。
好，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这段时间，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敬拜，更可以打开你的话语来思想。求主帮助你的仆人，能够有上头来的思维，能够有你的恩膏把你的话讲得清楚明白，成为你话语的出口，叫人的心听到你的道，生命改变。愿主圣灵在当中自由的运行，好让我们都在你的道里面都做你的帮助。所以恩在这段时间帮助听的帮助讲的都在主面前蒙恩，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最近看了一部宣教士的影片我想如果能够你们中国同胞看也是很好。那么这个宣教士的影片是讲到第一个宣教士马里孙被神呼召在1807年到中国，他经历许多的艰难。当然首先他是外国人洋人，当然就要先学中文才能够更好的向中国人传福音。那么当时的中国要学中文是犯法的中国人如果教洋人中文的话也会以汉奸罪作为这样的一个审判。所以当时马里孙教他就出高价来聘请一位不要命的中国老师，中文老师。那么这位老师呢就随时带着毒药，那么以便一旦被发现的时候就服毒自杀，免得遭受残酷的刑罚。所以为了彼此的安全，他们就在晚上学习。所以马里孙每天晚上都上课当时马里孙在广州学习生活，他的花费很高，他唯有住在一间仓库，那么节衣熟食一天两餐，导致严重的营养不良。他在常人难以想象的孤单里面，他一年里面寄出了200封信，这200封信他只收到2封回信。所以他就说在我身边没有一个被视为的朋友的人，那么上帝成为我唯一的依靠。他在日记里面他就鼓励自己说，我的灵魂你要靠着上帝刚强起来，不要怕，只要信，因着刚强的信心产生顽强的意义。2年之后呢，马里顺他就可以熟读4书，那么讲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广东话。那么为了在中国合法居留，他受聘成为东印度公司的翻译员，同时他也着手编撰了这个华英字典和开始翻译圣经。他在中国独自一个人受到很多人的污秽攻击，可以说困难重重， 几乎他让他垮掉。不过感谢神，就在1813年出现转机，就是他和他的未婚妻玛丽在澳门结婚。那与此同时呢，一对英国的宣教师夫妇明夫妇他们也来协助他。那么1814年马里逊来中国七年之后呢，才开始在这样的一个坚硬的土地上结出第一颗果子，就是那个秘密为他翻译圣经的工人蔡高在澳门接受洗礼，成为中国的第一个基督徒。不久之后，蔡高的两个兄弟也相继接受洗礼。那么在1819年11月25号，马里逊和他的同工米林博士写信报告给英国的伦敦差会，说他们翻译的新旧约圣经已经全部翻译完成了。那马里逊他翻译圣经用了12年零3个月的时间。他说古时候神的仆人在黑暗的电脑里面给后人带来光明。他说但愿我劳苦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能够祝福亿万的中国人。所以想到这里他就心里无比的快乐。那1823年马里逊他就编完了这个华英字典五车韵符，是中国第一部的中英文大字典，一共有4595页。那这本字典对西方的这个汉学研究意义重大。那马里逊可以说给中国教会和社会创造了很多的第一，贡献很大，但是在每个小小的收获背后都隐藏着人以想象的那个巨大的付出。那在1819年中文圣经翻译完成的前半年，他的同工米林博士的妻子在连接两个失去两个孩子之后呢，米林博士的妻子他也害得病死了。那两年之后呢，马里逊的妻子玛丽也因为感染这个霍乱去世，当时只有29岁，肚子里面还怀着孩子。可以想象说马里逊他悲痛欲绝，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马里逊就只有将一对年幼的儿女托付给朋友，独自一个人留在广州。不到两年，马里逊唯一的同工米林博士也因为太过辛苦病重，最后也去世，享年37岁。所以马里逊在他日记里面写到说，9年前我和我的妻子欢迎米林夫妇来到，如今我们四个人当中有3个人不到40岁就离开世界了，留下我一个人在这里。然而当我想到他们在福音的岗位上，在神的应许和盼望中离开世界坚守岗位，我深感敬畏。我在这里虽然举目无亲，不过我仍然要继续的感谢神，忠心到底。那个时候因做马里逊的要求，那么很多英国教会为他祷告，求神恩待他，恩待中国人，延长这个当时可以说世界上唯一精通中文的宣教士这样的一个寿命。在米林离开世界之后，马里逊继续在中国宣教11年。就在1834年7月30号他长期被这个头痛的折磨病倒在广州，在隔天8月1号安息主怀，享年52岁。他总共在中国27年，是中国基督教最艰难的开拓时期。在27年里面只有10个中国人接受洗礼。那我们常常在日常生活里面看到如果我们发现到一些人他很喜乐很开朗充满着朝气，那么什么时候无论遇到艰难的困难艰难的环境，他们都保持着欢积极的态度，即使遭遇那些挫折压力严重的失败疾病或者逼迫等等，仍然充满信心平安喜乐即使面对死亡也不害怕。如果看到这些人从容安静的面对，那么欢然接受神的安排，那我们看到这样子是不是很羡慕他们呢？其实当我们看到马里逊和早期中国宣教士他们面对各种的困难，好像那种恶劣的环境陌生的脸孔不受欢迎危险生命受到威胁，他们仍然坚定的为主摆上生命，甚至死在中国没有一点后悔没有一点退缩。那为什么死到他们这样的一个坚定勇往向前呢？将生死置之度外，他们可以为主而活多结果子。那这些宣教士能够克服种种困难，常常面对生命危险甚至死亡，仍然坚定从容继续在岗位上忠心到底。而这种丰盛生命的态度你和我有没有？你会不会羡慕？那今天我们教会的主题为主而活多结果子，教会正好是10周年，希望我们每个宣信堂的弟兄姐妹都能够知道为主而活多结果子，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死我们该为他而活，多结果子是主的心意。 让我们能够在世界上能够为他做美好的见证。所以希望今天分享的这段经文，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思想我们个人与神的关系，审查你的生命是不是由与主连接。那么但愿借着这篇信息，与主连接多结果子，可以改变你的生命，让你能够真正看到一个丰盛生命多结果子的人生。我们分几方面来看，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为什么耶稣要用葡萄树呢？是不是因为这个葡萄树很多果子，所以耶稣用葡萄树？那我们知道说，在旧约时代，以赛亚先知都已经说过，那么在旧约时代，那么我们看到说如果你看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到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园，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借好葡萄，反倒借了野葡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借好葡萄，怎么倒借了野葡萄呢？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的葡萄园怎么行，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荆棘蒺藜倒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第七节特别说，万军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是公平，谁知道有暴逆，指望是公，谁知道有怨声。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在这段经文里面，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借葡萄，但是他们反而借野葡萄。那么以色列人辜负神的心意，不能够借果子。我们确实看到从历史里面，以色列不听神的话，他们悖逆犯罪，结果被掳，没有办法让神透过他们成为更多人的福气。所以以色列人失败，他们没有办法借好果子，反倒借坏果子，不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成为真葡萄树，与他连接的枝子都必能借果子。所以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么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这里特别用真这个字来形容，表明以色列人像葡萄树，刚才我们说旧约经文却不能够结果子，这是旧约的一个预表。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真实的来到人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是真葡萄树，是为结果子的葡萄树。何况有天父，我父是栽培的人，天父栽培照管，一定能够结果子。当然当我们说有真就一定有假，就像一只玫瑰花如果是真的就自然发出芬芳的香气，如果是假的多么像也都没有用。那真葡萄树就会结果子，如果是假的以假乱真，没有办法结果子。那耶稣是真葡萄树，肯定可以结果子，因为有父栽培。那耶稣是真葡萄树，这个真葡萄树上的枝子一定能够结果子。那么在第二节说什么呢？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修理，他就剪去，凡借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果子，使借果子更多。那么在这里特别提到说，不借果子的枝子就被剪去。那我们可以说，不借果子的被剪去，这个是什么呢？是指基督徒失去救恩吗？那么在十五章第六节也说，人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说，这个枝子丢在火里烧了，好像正是讲到说本来连接在这个葡萄树上，结果被丢掉，被丢弃。那么这个藏在我里面，这个藏字不是说经常或者常常， 好像说你常常来聚会啊，这个常不是指这个经常或者常常，而是说一直连接的不断绝的，这个是一个 always， 就是一直都在，就是这个葡萄树枝一直连接，所以这个常是一直连接的意思，就是一直都在。那么我们当然肯定知道救恩是不会失去的。那么怎么说那些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是想扔在火里面烧，这些不是指真正的基督徒。那同样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七节，我们就看到说，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所以这里很清楚说到说，到父神面前来的父神会保守到底，总不会丢弃他。那么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七节也这样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是主耶稣认识的，而且这些人是跟着他的。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们也认识我，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从我。然后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然后特别又在说，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所以这里耶稣再一次说到，在我手里没有人可以夺去，即使在他手里好像六世的，我父比万有都大，是双重的，没有人可以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所以双重的保证。换句话说，基督救恩是不会失去的。但是我们却从圣经里面看到说，有许多人信他却不听从他，那这些是真门徒还是假门徒呢？我们看另外一处圣经，我们就可以看到表面上信从他，但是是不是真正的听从他的话，相信他是真的门徒吗？只是相信而没有跟从，没有听从他的话语。所以我们看一处圣经，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六节，这里说，你们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狮子丢在外面，人吃起来扔在火里烧了。那这个是真的门徒呢还是假的门徒？肯定这个不是指真的门徒。那我们看另外一处圣经，我们大家一起读好不好？来，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有一件事自己说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所以当耶稣讲这群话是对同一群人讲的，那么有许多人信他。我们再读下去，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那同一篇信息，像同一群人，前面说到他们信他，但是后来却说到这些人想要杀他，为什么？因为心里容不下他的道。再看下去，我所说的是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所以说我的父和你们的父，你们的父是谁呢？我们再看下去，我们的父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我先听见了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所以耶稣还是说到，你们想要杀我亚伯拉罕，如果你们真的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亚伯拉罕是你们的父，亚伯拉罕不会行这些事的，但是你们真的是亚伯拉罕的父吗？你们是行你父所行的事。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 我只有一父，就是神。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自己，乃是他派我来。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所以耶稣清楚说明，他们虽然表面上信他，但是却不听从，却不听从他的道，心里容不下他的道。他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旨意你们偏要去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些人，同一帮人，他们表面上相信耶稣，但是耶稣说，你们如果遵守我的道，就正是我的门徒。但是他们却不是，因为他们心里容不下主的道，是出于他们的父魔鬼。所以可以说，有一些人虽然是相信耶稣，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的信耶稣。那我们说，在这里，凡是我不结果子的，他就被剪去。这里不结果子的枝子，是属于真正主的门徒吗？有人表面上相信耶稣，但是其实他没有真正的相信耶稣。那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有没有哪一个是假门徒呢？犹大是假门徒。我们可以说，犹大是属于十二使徒里面的那个团队，三年半跟从主，那么而且是可以说团队里面的财政管理钱囊。耶稣差派他们两个两个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也有份参与，和大家一起去传福音。那么他和谁一组我就不晓得，但是耶稣就说，凡借我不借果子的枝子，他就被剪去。然后虽然犹大跟随主三年多，听耶稣讲道，看耶稣行神迹，医病赶鬼，还是假门徒。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来宣信堂三年多或者更长的时间，可能是假门徒吗？还是真门徒？即使受了洗，真正积极参与教会的活动，一起配搭去参加短宣，可能还是假门徒啊，就像犹大，有可能吗？我不知道。他们说你在教会很热心，但是在家里怎么样，没有人知道的。可能有一些人在教会一个样子，离开教会又是另外一个样子。我真的不知道，我只能说凭着信心，你上完慕道班，你写了见证，我就替你激励。但是你有没有真正重生得救？你是不是真跟随主？你有祷告读经吗？你每天有亲近神吗？没有人知道。那因此我们说，你与主的关系怎么样是很重要的。那另一段圣经里面，马太福音第七章十八节说，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面。所以凭着他们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有果子可以认出他们来的。然后接下来又是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特别他后来就说，到那的就是审判的那一天，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义人吗？也是说，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做的人离开我去吧。你就看到说，这些人是不是教会领袖，这些人是不是有去传福音的，去传道，行神迹，医病赶鬼，但是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甚至把他们当作是作恶的，离开我去吧。那同样是约翰所写的，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九节，约翰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所以我们说这些都不是属于主的，不是属于主的门徒，很可惜。所以中间重点就是今天我们要清楚知道，确定自己是不是主的真门徒。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 这些圣经，也就是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他们多结果子，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所以耶稣一直说到，凭着果子就认出来，有果子就可以清楚知道你的果子是不是接在真葡萄树，还是你根本没有果子，或者是一个坏果子，就像神责备以色列 百姓说他们指望他们借好葡萄，他们就借了坏葡萄野葡萄。所以耶稣在十五章第八节说，你们多借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在英文这个 ESV 那边就说 That you bear much fruit and so prove be my disciple。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多结果子，就能够证明你是我的门徒。所以我们很清楚的说，一个人如果有没有真的说相信耶稣，真的有没有与他蒙召的人相称，真正的有生命改变，能够结出果子。我们再看另外一处圣经，主耶稣说的，你们是世上的光，被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这里说到基督是世上的光，人显明出来的，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这是灯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那耶稣说，你们的光也是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这是一个很清楚的生命见证。如果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他应该有生命的见证，能够结果子。相反的，能够没有结果子，反而是野葡萄。换句话说，没有好的行为，你说你信耶稣，真的信耶稣吗？你要自己问这个问题。因为一个人真信耶稣，生命一定要改变的。生命没有改变，你怎么证明你是主的门徒？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我们就看到说，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说，结果子，主的门徒如果没有果子，就不是主的门徒。所以从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教会，你有结出果子吗？那如果一个人信主很多年，但是他没有很认真看待属灵的事情，没有读经祷告，也不喜欢参加聚会，没有兴趣参加圣经课程，从来没有想到说要传福音要做见证，只是礼拜天尽量来聚会了，那这样的信徒，你真的要考虑，你说你是不是主所拣选的，有没有真正信主？如果你信主以后你没有生命改变，你没有体会到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你也不在乎信主和不信主有什么分别，你只是来聚会礼拜天来和弟兄姐妹在一起，那恐怕这样的人真的不是属于主的门徒之首。恐怕这样的人真的不是属于主的门徒，只是跟着别人一起来教会，或者是因为怎么说呢，教会有大家同乡或者大家一起喜欢的人在一起。那我们真的要很清楚，你想一下，那些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行许多异能的，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那当你来教会崇拜，你没有兴趣，你不觉得救恩的宝贵，一点传福音的心智也没有，不想要跟人家分享，你也没有办法重生，没有办法肯定自己重生得救，你真的要小心，是不是耶稣说我也从来不认识你，你不是属我的。认真的思想，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不是主的门徒？一个真正属于主的门徒，重生得救的人，一定能够结果子。主耶稣说，你们多结果子，我就能够得荣耀。今天我们有没有果子？你说我们有什么果子呢？一个真正主的门徒，他能够结什么果子？当然圣经里面提到很多，我这里只是列举几样。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果子？如果你有，你可能就是主的门徒；如果你完全没有，你根本不是主的门徒。首先第一点，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就是那承认主之名的人嘴唇的果子。所以第一样，这里说嘴唇的果子，我们在教会当然说我在教会颂赞神赞美神，我在教会也是一起唱诗歌，口唱心和赞美主。真的是口唱心和吗？这真的是从心里发出向神敬拜吗？不只是一个活动哦，你真的欢喜快乐来到这里说我真的是在赞美神，从内心发出知道神是谁，赞美神。不只是在敬拜在聚会当中赞美神，这个嘴唇的果子不只是说赞美神，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有没有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凡是说造就人的好话，还是我们的言语在做刺 带着污秽的原因，基督的舌头是不是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那嘴唇的果子很重要，究竟你信主之后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你的话语有没有改变，以前骂人说粗话咒主人苦读的话，现在信主是有没有不一样呢？颂赞嘴唇的果子。第二，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六章二十二节，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有没有成圣的果子？什么是成圣的果子呢？我们都是因信称义，一个人信耶稣，罪的赦免，神称我们为义。那因此一个称义的人必须有成圣的果子，就是说追求圣洁的生活，这就是成圣的果子。这是一个得胜罪恶的人，得胜肉体的诠释，那个就是生命成熟的表现。追求圣洁不只是说我们常常来亲近神，有团契的生活敬拜，这些肯定是很重要。那么在教会里面我们真的是如此，给人家看到我们生命不一样，我们是圣洁的。那在外面呢，处事待人我们是不是一样诚实光明圣洁，原型是表里一致，给人看到你在教会是这样，在外面也是这样，在人前是这样，在人背后也是这样，我们是不是有成圣圣洁的果子。第三，圣灵所结的果子，一起读。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是在黑暗里面过犯罪的生活，败坏的生活，被罪捆绑，那是罪的权势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是身不由己。但是当我们真正重生的基督之后呢，圣灵在我们身上开始工作了。那么我们顺服圣灵的时候，就必有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节制、温柔等等。那这些表现，当我们生命越真的是投入在上帝的道里面，我们真的彻底被圣灵掌管的话，圣灵果子在我们生命里面越来越明显。那这个圣灵的果子是单数的，就是不是说我们一样样去当然我们是这样一样样去追求，不够，这是很自然的流露，这是一个自然的流露生命包括这九方面。一个人真的是有圣灵所结的果子，他很自然在这九方面里面能够显明他就是属于神的。另外我们一起读，我不愿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主流。那保罗在这里说他很盼望到罗马教会，到他们当中做什么呢？得些果子。这个果子就是可以说是福音的果子，或者是灵魂的果子，因为如同在基督的外邦人当中一样。所以还没有信主的人，保罗希望在他们当中能够把福音传开。那基督徒我们在世界上的使命也是如此，如果你蒙恩得救，我们从黑暗罪恶里面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你生命改变，你真的觉得救恩宝贵，你怎么可以说不传福音呢？至少你会有好的东西，你一定跟家人分享。那机会这么宝贵，你从来不跟家人分享，没有跟你亲爱的人分享，那你怎么知道说你没有这个属灵，没有这个灵魂福音的果子？那是很可惜的。所以保罗说在人中间他希望多得些果子，在外邦人没有信主人当中能够把他们带到主面前。同样的，今天基督徒我们一个最大的使命就是传福音，这是我们应当做的。那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显明？至少你有一个心智说愿意人分享，让你知道你是基督徒，而且你以基督徒为乐，总是很欢迎的一件事情，跟他们当中分享主的爱。第五个，腓立比书四章十七节，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那当然这是腓立比教会为着主的缘故，那能够在爱心在服事上对保罗供应，然后保罗为他们感谢神。保罗同时提醒他们说，他们这样的爱心善行其实就是为主借果子，这些果子要记在他们账上。那这些果子可以说是一个属灵工作的果子， 换作今天，如果你固定到人的需要，或者你真的是实际在行动上来帮助人，这就是一个属灵的果子，多做主工就能够结果子。啊，这里提到这些，无论是举行的果子、成圣的果子、圣灵的果子、灵魂的果子、属灵果子，那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能够在人的生命当中，要能看出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因此我们如果真正的是与主连接，多结果子，真的门徒一定是能够结果子。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结果子呢？首先我们说，耶稣自己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我们肯定可以结果子，为什么？父是栽培的人呢？天父很盼望我们能够结果子，他栽培我们。那么特别在第二节就说了，凡是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这是指没有真正信主的人。那么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所以我们的主他希望我们结果子，他就在我们身上做修剪的工作，使到我们能够结果子。就像葡萄树枝需要修剪，修剪越修剪就越使到它果子更多。啊，同样的，今天我们在主的身主连接于主，我们在主的心里面，主要修剪我们。所以真门徒一定能够结果子。怎么样结果子？我们首先说借助一些环境，借助一些试炼。神愿意借助我们身体的软弱、病痛，或者工作上的一些困难、人际关系的一些紧张或者一些伤害，把我们的骄傲除去，不让我们再依靠人、依靠自己，或者一些不正确的态度、习惯，神要修理干净。就是我们的一些不好的一些东西，神要借助环境或者借助各样的事情来修理我们，来试炼我们，直到我们更能够结出果子。就好像我们说约伯，旧约约伯，他经过一连串的灾害，那么朋友的误解、伤害、种种的试炼，对他来说这是很大的打击。不过这是神试炼约伯，以致约伯他最后的时候他说什么呢？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到你。这是约伯整个生命不一样的，因为神修剪他，神试炼他，有他的美意。不是因为约伯犯罪，他是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义人哦。圣经说，那为什么他要面对这个魔鬼撒旦的试探，他朋友的误会等等呢？这是神要修剪他，以致他后来也体会神的真实。风闻，以前约伯是风闻有神吗？他是敬畏神远离恶事。如果你看第一章就说了，他是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义人。怎么是风闻有神呢？是在神看来，以前他的那个没有真正经历到神的那种思念，给他的思念神许可的，他真的觉得说好像是风闻有神。现在更经历到之后，他就觉得我现在亲眼见到你。所以神有的时候借助一些环境或者这些苦难修剪我们、思念我们，是使到我们更认识神，更能够结出果子。同样就像保罗一样，保罗说什么呢？他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所以保罗他也因为有这样的一根刺，这根刺是什么呢？没有人知道。不过有一些解经家们说，因为保罗的眼睛，他说他要看字体比较大的，所以是不是眼睛的问题我们不晓得。但是保罗他觉得说他身上有一根刺，这根刺提醒他免得他过于自高，他认为说是从撒旦来攻击他。那保罗也当然为做这根刺、这个眼睛的问题或者他的一些疾病的问题，他说，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但是主耶稣没有答应他祷告。主耶稣却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就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他。所以换句话说，今天不是因为犯罪，不是因为做了些什么事情神修剪我们、神试炼我们，是有的时候神就是乐意愿我们结果子更多，愿我们更认识他，愿我们的生命更不一样、成熟。所以 神允许环境，允许一些种种的困难加在我们身上，是要使到我们能够多结果子。所以真的门徒一定能够结果子，不一定是犯罪，是神许可的一些环境试炼我们。不过当然有的时候犯罪的时候神也管教我们，真的犯罪了，真的做了神不喜悦的事情，神一定管教。因为圣经说到主所爱的他被管教，又鞭打反手收纳的儿子，所以这是神对他的儿女，你是他的儿女，他一定管教你。十二章第七节说，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愿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人。所以父亲一定会管教他的儿子，所以反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历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这里又提到一个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神有时接着管教，使到我们除掉生命里面一些不正确的地方，或者一些罪恶，或者一些隐藏里面心里面的一些问题。所以神也管教我们当我们特别犯罪做了一些不喜悦神不喜悦的事情的时候，神修剪我们。当然我们就要存着一个神管教刑罚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存着一个谦卑的心，顺服的心来领受，不是逃避，不是躲开，硬着心不肯悔改。我就记得小的时候顽皮不听话，那有时记得有一次玩得很迟才回家，没有告诉家里的人去哪里，所以回到家的时候其实爸爸妈妈很急了，就已经到处去找。当我回到家的时候，妈妈就拿着藤条了。我们那个时候妈妈拿着藤条的时候，你不能跑的，你就乖乖站在那边给他打，如果你越跑的话他就打得更厉害，所以你也不能跟他反抗，抓他的藤条，不可以。我们就是这样预备受刑罚，打了之后我们就打个背他，跟他说对不起。我们就是这样，你不能闪，你不能躲，你越闪越躲的话，你跑去，将来你回来他打得更厉害。所以我们只能说乖乖的接受。那亲爱的弟兄，你们当我们接受神管教的时候，也不是逃跑，不是躲开，或者不是埋怨挣扎。特别当我们做了不对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愿意接受神的管教，因为神希望我们能够就像一个父亲希望孩子很好，能够成才，能够多结果子因此圣经说我父是栽培的人，他修剪使到果子更多，这是神的工作。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责任是在主里面。所以真的门徒一定能够结果子，至少有三点。第一点是什么？神愿意借助环境，借助种种的试炼来修剪我们，这个不一定犯罪。第二个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神一定管教我们，修剪我们，对付我们，是要我们能够结果子。第三，如果我们要结果子，一定要与主连接，常常在主里面，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与主连接，多结果子，常在主里面圣经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藏在主里面，我的话也藏在里面。一个人藏在主里面，就是一个人有神的话在他里面这几节经文都说到神的话同样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三节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的道已经干净了，有神的道，神洁净我们。那么同样十五章第十节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面，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面。所以当我们真正的在主的里面，我们就能够听神的话语，我们藏在主的爱里面，就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面。所以我们是不是藏在主的爱里面呢？所以这几节经文都告诉我们说，神的道在我们心里面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让神的话洁净我们，让神的话在我们里面遵守，藏在主里面，与神的话语是有关的，是看重神的话语，每天欢喜阅读圣经，很珍惜听到的时间，不只是听的，而且是真正的遵行，是一个藏在主里面的人，被主的话语充满和遵行神话语的人，这人就肯定是多结果子。所以让我们反省，我们是在主里面还是在世界外面？ 狮子是不断绝的啊，狮子是不断绝，常在这个常，我刚才已经说了，不是经常，只是时常，这个常是不断一直连接的 always 一直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常的意思就是一直在一起。那我们是不是真的常在主里面，是一直连接在主的里面，一直连接在主里面，就是我们常在主的话语里面，让主改变我们的生命。有一个神的仆人，他就说在教会里面说自己信主受洗的会有四分之一不是在主里面，不是真的门徒，因为看不到他们生命的果子。这个神的仆人他就这样说，四分之一的人不是在主里面，不是真门徒。这是指大教会还是小教会，都我不晓得。那今天究竟我们宣信堂有没有四分之一的人不是真正的门徒呢？或者真是超过四分之一？四分之一是很多很可怕，甚至有些人说可能不只算四分之一，超过一半以上。当然我们都盼望说三木道班都希望你肯定信仰，但是坦白说我们真的不晓得有多少人真的是属于主的，有没有与主连接，有结果子的生命。如果不是属于主，只是表面挂名的基督徒，没有生命就不能结果子。你洗礼，你领受证书，真牧师签名，但是如果离开世界不能到天堂，回到主那里去的时候，觉得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他不承认你是属他的，那是很可怕很严肃的事情。那作为牧师，当然我盼望说将来在天上你看到我，我看到你，我肯定可以上天堂的。这不是自夸，这是在主里面，到主面前的他不丢弃你，确定吗？啊，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能确定，那是很悲哀的。因此今天我有责任提醒你，确定你要在主里面与主的关系，有主的生命可以结出果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教会今年十周年，我们特别定这个题目，为主而多结果子。所以真的你要知道说主耶稣为你死，真的你要知道说我是真的主的门徒，我是有结果子，让人看到我的生命，让人看到我的行为，荣耀归给神，证明你是真的主的门徒。所以今天的信息让我们能够真的看到神的道洁净我们的生命。我们审查我们自己是不是真正属灵情况是这样，让神的道洁净我们的生命，与主的关系，在主面前有谦卑悔改，让主的道洁净我们的心。你真的常常有阅读圣经，虚心听神的道，渴慕的心听进去，谦卑的心听进去，让神的道常常洁净我们，有重生得救的宝窝，藏在主里面，紧紧跟从主，欢喜快乐，忠心的侍奉主，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这是一个被主道洁净的生命。第二，我们要顺服神，或者接受神修剪，才能够结果子。换句话说，无论在什么情况，思想神在你身上的作为，他的用意是什么，或者你面对一些困难，或者面对一些挫折，有时是神修剪，是思念，那你学习顺服，不要逃避，靠着主的恩典，认定神凡是属神的，还一定要修剪，才能够多结果子。这是神的工作，父是栽培的人，使我们这果子更多，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让我们真的是审查我们是不是常常真的道洁净我们，每一次听到心里面去，不是欣赏，是真的是神啊，你自己就觉得到来改变我，让我真的审查我自己是不是与主有正确的关系，然后顺服神修剪我们的生命，使到我们多结果子。好，最后一段经文我们一起读，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一同。就是说，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那什么一起藏在神里面呢？有一个牧师他就描绘这样的一幅图画，他说一个还没有出世的婴孩是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就是躺在妈妈的肚子里面，那是一个最没有完美的环境，安全舒适，因为在妈妈肚子里面的孩子不受地心吸力的影响，好像浮在妈妈这个肚子里面的羊水里面，它的温度也是刚刚好的， 不会受外面冷或者热的影响，妈妈的心跳也带给她安全感，而且这个婴孩所需要的全部由妈妈供应，因此这个藏在妈妈里面的婴孩可以说是最安全最完美的。那人与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比这个更亲密，在妈妈肚子里面。但是基督徒与基督在主里关系是比这个更亲密，因为还没有出生婴孩和妈妈仍然是两个生命，两个人心跳可能有点不一样，一个快一个慢。但是我们在基督里，保罗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当我们藏在神的里面，这个藏在神里面就是主在我里面，我在主里面，主的话藏在我里面，我常常遵守主的道，主的爱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主的爱里面，这个人就是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就像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了，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保罗的生命到一个地步，他就完全与基督合一，不再为自己活，基督成为他的生命。那我开始讲到中国宣教士马里孙到中国传讯的时候，面对很多困难，无论是学习中文或者环境的恶劣，他生来的妻子同工也因为恶劣环境艰苦的生活相继离开这个世界，三个都不到40岁就离开了。所以肯定马里孙很伤心悲痛欲绝，但是他没有埋怨神，没有灰心失望离开中国，而他继续留在中国，最后也死在中国，完成神给他福音使命。那我想不只是马里孙有这样一个坚定不移的心志，后来带着人生到中国向内地传福音，成立内地会。那当然当时也经过义和团的这个事件，直到中国本土教会兴起，200多年间有许多千万的宣教士，他们以生命做福音的种子，就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特别在这个义和团的事件，当时有遭受杀害的宣教士名单有189个人，这189个里面都是所谓宣教士的宣教士他们的子女。那么这52位的寻道者是宣教士的子女，所以人数大概27%，换句话说1/4都是宣教士的孩子。那么8个人还没有满受洗税，那么29个人是1到5岁。所以这些人小小年纪跟着父母亲到中国去宣教，却无辜的遭受当时义和团这样的一个迫害，这些暴徒杀害。所以父母亲在危难的时候好像眼巴巴的看着子女被杀死，所以为人父母的这个宣教士，你想当时是很难过的。当他们被杀害寻找的时候，他们心情其实不是害怕的，不是沮丧的，他们不是对中国人充满憎恨愤愤不平，而是相反，他们是很平静的安然的，充满信心盼望面对。然后我们从一些宣教士的这些临终遗言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首先看到这个美国的宣教士辛格斯牧师，他33岁，这里说到他面对世上的灵魂，这是他的遗言遗书啊。面对着世上的灵魂，高举着这本圣经，我就感到来中国并非突然。虽然曾先300的房屋被焚烧，但是全体的信徒信众都坚定不移。中国寻道者为教会所写下的历史，就是为主的名受苦的美好见证。然后他也继续说，他们就是当时的信徒正面临正经历和等待试炼，所以中国教会已经成为寻道者的教会。他说我希望告诉你们，这些经过试炼美好的见证，他们的信心就经过试炼之后呢，比金子更宝贵。所以神有的时候修剪要试炼我们的时候，比金子更宝贵。所以你看这些宣教士在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们没有一点恐怕，没有一点惧怕，也没有一点埋怨。另外一位毕德金牧师，美国的宣教士，30岁，在1900年7月1号去世。他说如今我们或者不能活着看到动乱的结局，然而这是为了更高的使命意义而就义，愿耶稣基督做主， 当然我们都希望能活下去继续为主做见证，当然他盼望是这样。那后来我们就看到说，当这个闭幕式和他中心的仆人老王老万在祷告之后呢，他就对这个仆人说，请你告诉小河里，就是他的小河里的妈妈，嘱咐小河里，他父亲的遗愿就是当河里25岁的时候，要以宣教士身份回到中国。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些宣教士他们在面对这个迫害，他们很难仍然盼望说他们的下一代能够到中国传福音。另外一个毕汉道牧师的儿子大宝12岁的时候遇难，是在1900年7月9号。那么他在1898年最后一次假期的时候，他对他的英国朋友说，在英国我们不可能成为寻道者，在中国父母和我都可能成为寻道者。而这个毕汉道牧师他却这样说，百年后我们怎么样衡量在这里所投资的生命和劳力呢？我可以忠诚地说，因为得做侍奉主基督的机会，我每天倍觉感恩，并且深信这是我度过此生最踏实的方式。你看他很充满着感恩，在那个动乱的时间里面他还是如此。当然还有其他许多宣教士189个，包括他们的子女。所以当许多宣教士为主寻道的时候，他们是从容，没有一点后悔到中国。所以有这样一段话说，可以见证他们坦然为主摆上。他说，往沿海的路已经截断了，如果我们战胜在这个地方，请转告朋友们，我们是为主耶稣和为中国而活，也是为主和中国而死。所以这许多宣教士他们面对环境的恶劣，许多的高高低低，生命的危险，随时被杀害，生离死别，仍然他们可以处境不变，他们在基督里面，他们藏在主里面，所以枝子和葡萄树紧紧的连接，主的话语成为他们的力量、盼望和安慰，他们能够继续在艰难当中能够为主结果子。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平安的环境里面，我们是不是能够为主结果子呢？即使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确定我们在主里面，就像这些宣教士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属天的喜乐、永恒的盼望。所以要确定耶稣是你的救主，生命藏在主耶稣里面，就能够多结果子。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正式知道主耶稣为我们死，我们为他而活。让我们知道只有与主连接，我们才能够结果子，也只有结果子才能够显明你是真的主的门徒，会荣耀给神。你多久没有结果子，或者你根本没有结出果子，没有人能从你身上看到你有新生命的样式。因为耶稣一直说，我来的是要能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你有没有丰盛的生命，结果子的生命？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看到宣教士们他们在中国所面对的苦难逼迫，他们的子女也同样和他们面对这样的一个寻道。但是我们感谢神，你的恩典在我们人身上显得完全，你自己帮助这些外国人看到中国的需要，他们义无反顾的为做福音的使命他们献上，因为他们藏在主的里面，他们能够结果子，有丰盛的生命。因此求阿爸父你自己帮助我们，让我们宣信堂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认真看待我们与你的关系。当我们当中如果还没有确定信仰的，求主怜悯他们，求主帮助他们借助在这里参加慕道班，借助在这里和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一起分享的时候，他们真是体会你的爱，他们真的知道你是他们的救主，来到主面前能够得到你宝贵的救恩。也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所谓宣信堂的会友，让我们真正去审查我们自己，我们与主的关系是怎么样，我们是不是真的主的门徒，还是只是表面挂名的门徒。愿主恩待帮助你的儿女们，只有与主连结多结果子，我们才能够彰显主你的荣耀， 才能够证明我们是主的门徒，会荣耀给你。啊，保护你弟，帮助你的儿女们，替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